我在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的时候哈，有一个画面特别的深刻的印在我的心里，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周日正好是庞长老讲的那个主题，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的选择，就是一个是自己想要我要，然后是就摒弃了神的主权。其实你回观到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啊，其实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在这个基准点上，就是我和神的主权这两个相对峙的，导致的今天世界上的这些罪恶哈。我们在看我们周围环境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我所带出来的这种败坏哈，让我们自己都很惊讶。所以这神的救赎也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亚当夏娃的堕落是说我看着美好，我要自己定我的善与恶。但是主耶稣他的这个拯救的开始，就是他存心顺服，就是他没有说我要做什么，他是神啊，他可以说我做什么，但是他却把自己的，我们在学腓立比书的时候不是讲了吗，说存心顺服，虽然以是神，但是却不以神为同等而强夺，这就把自己的那个主权完完全全交给天父，这就跟亚当夏娃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或者历代的信徒来说哈，其实我们都在这个我和神权，我的权利和神的权利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到了以色列民，我们都知道很清楚哈，他们不管怎么神千呼万唤，他们就是不听。所以神我们都知道这个40年旷野的这样一个教训。那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哈，立国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在存在，导致他们亡国哈。在以赛亚书神在第二节的时候就这样的来呼唤他们，他讲了前面的以色列的复兴，到50章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说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答应呢？我不知道，当一个神向他的百姓呼唤的时候，他说竟然没有人在等候我，竟然我在呼唤在说话没有人听得见，但是人却真的是没有听见吗？他们也在独立法书，对不对？甚至他们每年按照节气都去上圣殿去献祭，也祷告也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当中刚当做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哈。但是为什么神却说我来的时候没有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没有人答应呢？那神要的这样的一个等候和听得见的这样一个回答到底是什么呢？就在接下来哈，第四节的时候啊，50章第四节的时候，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节哈。以赛亚就这样说，主耶和华，求你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贫乏的人。主每日清晨提醒，两次提醒哈，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就是在这样一个神痛心疾首呼唤没有人回答的时候，这个万民当中出现了一个声音，就说主啊，我愿意让我成为，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受教者，让我能听到你的声音，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能够去扶助那些软弱的人。当然这一段经文呢在会被描述成就是对主耶稣这个仆人的一个仆人诗歌，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在想说，当这个以赛亚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也是他自己的心声。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希望这也是你的心声。多么美好，当人呼唤说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在听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回应主说，主啊， 求你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日清晨求你提醒我，帮助我的耳朵，使我能听，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在强调的一个词哈，就是受教者，你能不能听见，你能不能用你的言语出来去辅助别人，去扶助疲乏者、软弱者，不在于你有多大的能力，不在于你多会说，而在于那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当你能够听，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当你能够用主的心意去想的时候，你就能够安慰人，对吧？我想受教的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说不单单说主啊，我听了你的话，很悦耳，我改正，我要这样那样，是说当这个受教，这里提出来的受教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将我的主权，我没有我了，我没有我的想法，我也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行，而是把我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主。以赛亚知道自己是多么有限的人，对吧？当他在第六章的时候看到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反应不是说哎呀神我赞美你，你知道吗？第一个反应是他吓死了。为什么？他说哀哉祸哉，为什么呢？他说我啊是一个口舌不洁的人，而且是住在这些不洁的民当中。他知道一个人这个口舌，他为什么从口舌开始呢？这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啊！我原来我的言语是这样的不洁，这就是他觉得后来神就用炭火洁净他哈。为什么他在这里提出来说让我成为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呢？就是这个受教者的时候，就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受教者，就是我把我说话的这个主权交给你，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凭自己说的。这个话我们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啊，创造天地的主，来拯救我们的主，他竟然也是说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我不是凭着我所说的而说的，我所做的，我所说的，都是天父让我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天父让我们怎么做，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就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跟我们看到的是以赛亚的对自己的认知，还有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在新约的时候哈，很多的使徒都把自己称为是奴仆，受教者就是一个奴仆。今天我们，我不知道你哈，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你听到这个奴仆的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刺耳？我们不做谁的，我们都要自由，我们要我，特别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但是这个我想要，我认为，我觉得，跟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你要这条路把我们带向灭亡，但是要回归到天国的路的时候，就是说没有我，我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是神的奴仆。既然是奴仆，我就没有我自己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说，想怎么发脾气就发脾气，想怎么听，听得见就听，听不见我就不听，或者听了也是按照我的意思来解释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所以受教者很重要的就是我立定一个心志，主啊，我把我听的特权、说的特权交给你。所以一个受教者的心意就是我要听从神，这是受教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的舌头，从我们的听，能够听到神的话开始。我们当中都有很多很多年的基督徒哈，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你有没有这样情况，都我们都听见了，但是我们第一个说我都知道，但是呢，我做不到。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我都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很多都说我听到了，我做不到。那我在想说，那我们 把一个如果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一个治疗方案，他可以说，哎，我听到了，但是对不起啊，我做不到。不会吧，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吧，我们要拼命拼命的去，医生你还有没有更多的解决方案，我都要照着你的一点一滴的把它做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那样做就是要命的事儿。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那个主权啊，甚至有时候你有没有把癌症医生的主权的权柄跟我们主对我们说话的权柄有没有对等起来？我先生他是做过癌症手术的哈，真的他以前吃药是不吃的，就是什么药到他那里他都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但是自从那个得了癌症，医生就给他说，你这个药哈必须每天吃，一天都不能缺，缺了以后就有那个损失的时候哈。我发现以前我是追着他跟他说，哎，你要吃药了哈，现在我就不用管他，为什么呢？他自己就吃了，因为医生说的。你看，我们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权柄，危及到我们生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态度。今天神说要受教者的耳朵，受听神的话，要有这样一个绝对权柄，在这个权柄之下的心的时候，我们有把这两个位置放在同等吗？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是说像撒母耳说的，仆人静听，主啊你说，说了我就做。为什么我们没有听的时候呢？没有听进去，甚至我们没有听懂的时候，我觉得里边有很多我们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不会把神的话当得那么的严肃。但是在这个诗篇后来有一段哈，他说的很清楚，在50章的第10节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人会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你的名，仰仗你的神。他说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听话听神的，能够听懂尊重他的主权那么的重要呢？因为我们人常常是活在黑暗当中，就是不知道，很迷茫的，我们特别需要神的光来指引我们。但是人常常是什么呢？他说接下来那句话哈，说凡你点燔火，用火把围绕你自己，可以行在你的火焰当中，并你们所点的火把当中，这是我所锁定的，你们并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听神的话跟我自己行我自己想行的，我做我自己想做的，这两个啊，是一个生死，躺在自己的悲惨当中，那是很悲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主权受教的心，就是把神的话真真实实的当话，他的主权是决定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生命到永恒存留的关键。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死的差别的话，我们不会去听他的，对吧？第一个就是主权，第二个在诗篇第40篇哈，他也讲到这里，听神的话，去遵行，能够听见他的话，成为一个受教者的耳朵的时候呢，是个什么呢？他说，这也是做仆，就是来描述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诗篇哈。诗篇第40篇第6节到第8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为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记在经卷上，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这一句经文也用在希伯来书来描写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是听了，是敬畏这个权柄，一个受教的心是尊主的主权为大，第二个他是非常乐意的。他说啊，当我的耳朵被打通的时候，通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 阻碍，没有我的一个想法阻碍神的声音在我的生命的旨意当中。当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心里是欢喜的。这诗篇119篇讲了很多哈，当他听到神的律法，他心里如蜜一样甘甜的时候，他说：“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原来。”我的意志，我的主权跟神交给主的时候，我原来是那么的喜悦，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让我可以很乐意的让我这个身体成为一个神旨意可以在我身上成就的一个场所，可以用我的手、我的口、我的脚去为神做工，去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他说：“你看呐，我神要的。”并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做了多少事，不是翻祭，也不是礼物，也不是奉献，不单单是奉献哈，也不单单是礼物，而是说，主要的就是那个甘心乐意、愿意顺服他、乐意的遵他旨意行的这样一颗心。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一个奴仆会这样的喜乐来跟从他的主人呢？在《生命记》讲了一个以色列律法当中的哈，有个仆人哈，他说。关于仆人的条例是这样，他跟你干了6年到7年安息日的时候，你就要把他放出去。但是呢，其中呢有一种这样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什么呢？我们就称他是爱的奴仆。一个奴仆，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怜的哈。我们在电影当中，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听到的奴仆都是很悲惨的。但是呢，在《生命记》中才讲了一个这样的奴仆。他说：“你们当弟兄当中，若有一个希伯来人的男人或者希伯来的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了第7年的时候，你要任他出去。然后呢，但是其中的这个奴仆呢，他就说：‘我不愿意离开你。’他可以出去自由，去闯自己的天下，对不对？但是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你，而且我知道你的家比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好，所以呢，我甘心情愿的成为你的奴仆。然后呢，那个你就有一个记号哈，开通耳朵的记号也是哈，就在他耳朵。受教者是什么呢？他就把他的耳朵，这个奴仆呢，做爱的奴仆的这个人呢，就把他的耳朵放在门框上，用锥子给他打个洞，他就变成永远为你的奴仆哈。这是一个爱的奴仆，他甘心愿意跟他的主人。然后呢，他说：“我愿意跟着你，我哪儿也不去，因为我知道我爱你，你对我太好了，而且你的家比任何地方都好，你不要让我出去。”那主人就在他的耳朵打一个记号，然后呢，永远做他的奴仆。当他出去的时候，人家看他的耳朵有记号，就说：“嘿，你是谁家的奴仆啊？”他就说：“哎，我的主人是谁谁谁。”那就知道说，因为为什么你要终身为奴呢？他说：“因为我的主人对我太好了。”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也很爱他，他的家太好了。这个描述像不像今天我们新约的儿女呢？我们把主权交给神，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他是因为他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甘心情愿的做他爱的奴仆。这是一个受教者，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的主人，他对我是满心的爱意。所以我乐意，他开通了我的耳朵。当他吩咐我去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很乐意的说：“主人呐，我愿意照着你的心，因为我知道你是最好的，而且你不害我，而且在你里边有丰盛的慈爱。”这就是一个受教者的一个爱的奴仆，是因为我喜悦我的主人，所以我是乐意的，愿意受他的管束的。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多人认为遵行神的话是很压抑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在罗马书第12章讲到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是圣洁的。有两句话特别特别应该让我们爱神的儿女心都因此欢喜。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受教的人，把身体献上给我们的主，让他在我们身上 掌主权，我的耳朵，我的行为都成为一个被神管束、约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哈，这不是一个压抑，而是什么呢？这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而且不仅喜悦，而且是凡所有爱神的人、属于神的人，都是应当、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做，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不知道你有啊。感受到或者经历到你做的某些事，神所喜悦，所带给你那种喜悦吗？那种满足吗？没有什么。当我们做什么，能看到神喜悦我们，然后让我们心里更满足，这就是爱的奴仆的心。当我完成了神那个主人的心意，他很喜悦，赞赏我的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满足、更让我们喜乐。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荣耀他，以他为乐，不是吗？这是那个，小药理问答里边的第一个哈，就是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他，然后我的神喜乐，我就喜乐。这是我们人生，我活着，我这个身体存在的首要的目的，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去享受我们的神，而且呢，也只有这样，当你心不受教，当你的耳朵没有受教，你总有很多你自己的意见和你的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我不知道我们都有孩子哈，你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不听，你觉得你喜悦吗？他能够有喜悦吗？而且他能够知道你在，你说，妈，我听你话，但你说什么我都不听的话，他能听懂你的意思是什么吗？是听不到的。我们将心比心，如果我们谁都不服。我们也不服神的权柄，我们有很多对圣经啊，或者谁跟我们讲，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们是很难知道神的旨意的。那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节，我们可能就很容易躺在我们的悲惨当中。我想这个仆人用很最简单的两个是生活当中最实际的来提醒我们什么是受教的话哈，就是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听，听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说：“神啊，你说我就静听，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你要跟我说什么？”那当我们受教出去的言语的时候，哈，我们就能够辅助疲乏的人。我们可能在言语当中最大的挫败，就是凭着我们的自己去说，说了很多伤人的话，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拿来做对比，神的旨意是纯全美好善良的旨意，就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这样的生命去扶助别人。但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旨意里边，我们说话常常是伤害人的。我有时候在想哈，人与人之间沟通非常困难。我们在生活在美国，我们当中有的是涉外婚姻的哈。是跨文化婚姻的，我们知道很困难。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同语言的沟通也非常困难，存在着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不知道该怎么讲，有时候讲出来就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多需要神在我们的让我们的口能够受教。我记得师母前几课讲的时候哈，他说他越讲的话呢。他就不敢讲自己的话哈，越安静，越讲越少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话要越来越少，让神的话也越来越多。我也常常是我，因为我说话是很快，然后呢想的也很快。我现在常常，比方说我要去开会，我要去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要想到这句话，我神啊，你帮助我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让我安静，能够说，我现在还在学习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跟从神在我心里掌权所说出来的话，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去把人打倒，可以去伤人，但是我的口，我的言语也可以去扶助人，也可以去帮助人、温暖人。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我是不是一个受教的舌头。我是不是一个受教的舌头，一颗让神掌管我的心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 以赛亚刚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想那是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图面。当神在呼唤说“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呼唤，没有人在等候我的时候，今天神不且也是这样的在呼唤吗？他在对他的教会，特别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所有的很多的媒体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没有一个安静，也没有常常把我们想到的主权，就是那个转换给他。然后呢，他在呼唤我们今天的神，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在同样呼唤我们。我来的时候，有人在等候我吗？我们都在忙什么呢？我在呼唤的时候，有人听见吗？我想，我们常常想，你最近什么时候听到神对你的呼唤，说：“主啊，是的，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而行。”主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有多难，你的旨意只要我听见了，我就不后退，我就要勇敢的去执行，不管这个难度有多大，在。主导文哈讲的第一节主导文的第一个是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吗？你不要轻看这一个小小的受教、听见主权交给神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哈。这个代表什么呢？当你听了神的话，愿意遵行他的话去行的时候，不仅是你心喜悦，神也喜悦。而且这个就是天国降临的一个缩影。天国如今降临在哪里呢？他在哪里掌权，天国就在哪里降临。那今天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这个身躯，我的心变成了神的国度，天国离你不远，对吧？天国就在你的心里，这是福音上书上所讲的哈。天国怎么能够在我的心里掌权呢？怎么能够在我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呢？就是当我愿意受教，当我愿意开通我的耳朵，没有任何阻碍，让神的旨意完完全全成就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天国就降临在这么荣耀的天国，这么丰富的天国就降临在你我的生命里边，我们就可以在地如在天这样的一个缩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人的生命哈是很短暂的，其实我们能够做的非常的有限，但是神你知道吗？他却用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我们一个小小的耳朵，我们一个言语，我们一个对别人的一个辅助，去让他的天国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这不是特别荣耀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哈，今天帮助我们，我在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愿你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去辅助贫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能够听得见。像受教者一样，让我们所有的焦点、我们的主权、我们的喜乐、满足都在他那里。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啊，是的，我身躯虽然很小，但是我来了是要让你的旨意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祷告。啊，主啊，谢谢你，你居然。抬举我们，让我们这么卑微的一个生命，可以与你的天国相连；让我们如此卑微的一个生命，可以成为神，你造天地那么大一个荣耀的权柄，那个能力，在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可以彰显。主啊，你可以使大海平静。可以平定诸山，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但是我有人的心。你却把这个主权交给了我们，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个权力，一个权柄啊！主啊，巴不得你的儿女今天早上都来给你说，主啊，我愿意选择你。虽然我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愿意选择你，做你爱的奴仆。愿你赐给我一个能听的耳朵，我愿意听，听得见，听得清楚你对我说的话。同时，我也求你赐给我一个口，受教者的口，让我可以遵行你的旨意而行。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主啊，你让我明白，天地间没有比这件事情更伟大、更荣耀的。主啊，这就是愿你的荣耀的国降临在我这个小小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看得起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把我们自己献给你，让我们常常与你相亲。主啊，我愿意，我来是为了遵行你的旨意而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你来效法我们的主，成为主荣美的样式。当我们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得到你的称赞。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